纯让圣灵在他身上组织他们，能够组织用火烧出一个忍耐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把这样的地方摆在哪里，他都是与人合一的，否则的话摆在哪里都是与人分与人有争执的。因为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够忍耐另外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忍耐这一件事，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忍耐可能是九个里面最大的一个，这个也许说得太过，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一个性格实在说来是太大太大了。末了，让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这里不只指着对人说的，这里指的凡事，意思指着所有神临到我们的环境，凡事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忍耐如果在我们身上是基督的性格组织成功的话，不只对人有忍耐，对事对神给我们的环境也有忍耐。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一清楚，你不清楚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你一清楚是神的旨意，你一清楚是神的带领，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无花果树也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子，羊圈牛圈里面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能不能与主站在一起？你能不能坚持不肯退让？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叫做忍耐。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生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因为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一个所有拔苗助长的人都是摧毁生命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怎么样属灵的生命，或者怎么样忍耐这个性格能组织在我们的身上呢？问题就是你对神给你的环境你有没有忍耐。如果神给我们的环境都没有忍耐，你怎么盼望神能在我们身上能凿出一根忍耐这样的柱子来？因为我们看不上神给我们的，我们觉得这个病是多余的，我们觉得这个环境是多余的，你不会在那里学功课。你明明知道说这里有一条路可以往后走，但是你知道说这是神给你的旨意，你怎么样都要坚持，怎么样都不肯走后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忍耐。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这个凡事是包括万事互相效力里面的好事和坏事、南风和北风来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欢欢喜喜的忍耐神所给我们的环境？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相信说今天神给我们的环境是最好的，神给我们的丈夫妻子儿女都是最好的？如果我们能这样相信，而且你能服在神的手下，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忍耐。所以你如果读这个，你如果读这读这个雅各书的话，雅各是一开始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忍耐从哪里生出来的。忍耐是生出来的，意思要我们经过试验，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一经过试验，我们就没有忍耐了，我们就得不着忍耐。所以我们经过试验，在试验里面你有一个忍耐就生出来了，但是忍耐也当成功，意思就是这个忍耐还要成熟，不光是生下来，而且这个忍耐要长大，要成人，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慢慢地读圣经就很清楚，读到这个雅各最后的时候，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到主回来以前，这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一段就是圣灵智慧雕刻我们这一段时间，你们要忍耐，对于神的每一个雕刻要忍耐，直到主来。为什么？他说看哪、啊、农妇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和春雨。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生命是一夜之间长大的，农妇撒下种以后，他需要长时期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为着忍耐能够产生，为着忍耐能够成功，你看见说我们要对所有神给我们的环境要有忍耐。那这个忍耐是什么忍耐呢？这个忍耐就是约伯的忍耐。然后你看见这里说看哪、啊、他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忍耐叫做约伯的忍耐。那只有当我们这样学习忍耐的时候，那结果他所结的果子不是忍耐，也结出爱的果子，也结出喜乐的果子，也结出和平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忍耐是结果，忍耐也是方法。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把忍耐组织在我们里面，我们对于主给我们的环境，对于所有的事情，我们就能有忍耐。否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不知道怎样来过日子了。我现在回过头去想，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慢慢发现我的眼睛，就是在开刀以前，当慢慢发现我的眼睛越来越迷糊，这个世界越来越昏暗的时候，我现在回过头去想，为什么那个时候里面都不慌呢？这实在是主的怜悯，这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回过头去，我也会看见说，如果人看见摆在前面这个世界越来越昏暗，到了最后这个几乎是瞎的地步。我记得从巴西到了美国的时候，那次聚特别聚会几乎是摸去的，根本前面就看不见东西。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遭遇，我们应该是一点忍耐都没有了。这样的遭遇应该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把这样的忍耐赐给我，为什么把这样的环境赐给我？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许多时候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这个世界不是一天比一天更好，不是明天会更好，你的感觉里面是一天比一天坏下去。但是弟兄姊妹，义人的路像黎明的光一样，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真的明天会更好呢。为什么明天会更好呢？因为明天主的同在比今天主的同在更浓，明天主的喜乐比今天的喜乐更多。眼睛越来越昏花，越来越看不清楚，但是因为里面的喜乐越过越增加，所以明天会更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基督徒懂得什么叫做义人路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意思就是说，明天比今天更好，今天比昨天更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安息在主的面前，那就是能够对主所给我们的环境不失去盼望，不失去忍耐。弟兄姊妹，这是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很深的雕刻才可以。我知道这是很难很难的，我们不能有一点的病，特别是长期的病，最折磨人的病。你不能说是好，你也不能说是坏。主没有完全的医治，主也医治我们，也托住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忍耐呢？感谢主，圣灵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有一个忍耐，叫像约伯的忍耐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一样那样被圣灵充满， 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一样那样富有使命，没有一个人像主一样那样讨父神的喜悦。他活着每一分钟都是为着神的，他说他来了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他一生下来他应该就明白神的旨意的，但是他竟然等了30年之久，有30年他是在安静中度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可以立刻12岁的时候就可以起来为主做工，地上有所谓的神统，我们的主是从神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他里面满了神的生命，满了神的性情，满有属灵的能力。但是弟兄姊妹，神把一个环境量给他，让他做木匠的儿子，让他照顾他的母亲。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早的时候那个约瑟老早过去了，所以为着要照顾他的母亲，他必须要到30岁才能够出来传道。那么弟兄姊妹，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能够30年在那里做人子，好像不关心属灵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他能够等，再等，再等，再等，一直等了30年。肉体是从来不能够等的，肉体是向来不能忍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以斯帖说明天，因为哈曼是不能等到明天，等到明天就要出洋相，等到明天哈曼就要出他，就要暴露他丑陋的面目，哈曼要曝光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一个非常清楚的功课，所有真正有忍耐的人是能够等候的人。现在你能够明白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等候主的永远不羞愧，忍耐等候主的人，我的心啊，你应当默默地等候耶和华。弟兄姊妹，谁能等候的呢？是忍耐的人。我们的主一等就是30年，我们不行的。我们一冷藏半个月我们就不起了，我们一冷藏半年我们就离开那里了，我们不能在那里待下去，这样待下去我们这个人要被埋没了。我们能不能，我们的主好像被埋没了30年，他对于神所给他的环境，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能忍耐，只有忍耐的人才是安息的人。所以你知道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要安息在主里面，忍耐地等候他。弟兄姊妹，谁是没有安息的人呢？就是没有忍耐的人。但愿我们对于神的环境，对于神的雕刻，对于神的制作，我们能够有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对人对事是这里圣灵对我们所要求的，在我们身上没有，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一个完全的雕刻才可以。所以让我们把自己更多的完全交给主，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承认弟兄姊妹，在那里忍耐我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和我不同的弟兄姊妹能忍耐他几年，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能做的，是不是我们做的？对于这样的环境，一点的病痛我们能够忍耐，这不是我们能做。我们要叫，我们要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把自己交给主，主迟早有一天要把忍耐这个性格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相信主有他的智慧，因为只有真忍耐的人才是真有能力的人，也是真有智慧的人。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能力。所以如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话，一定做出忍耐的工作来。如果十字架没有工作，就证明在我们身上没有忍耐，因为只要有十字架，一定有智慧，一定有能力。而谁的能力最大呢？就是看谁的能耐最大。谁的智慧最高呢？就看谁的智慧，是看谁的忍耐最大。弟兄姊妹，忍耐是我们能力和智慧的测量表，是我基督徒的函数表。愿主恩待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凡是出于你的，求你继续的说话，说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如果不是出于你的，求你挪走，让弟兄姊妹忘记。主啊，不只让弟兄姊妹在这里睡，也让他们回去也能睡，忘记这些话。但是我们说，主，我们仰望你，若是你的怜悯，就求你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深处有一个痛苦的感觉，今天教会所以支离破碎，神合一的见证所以不能够被兴起。主，就是因为主许多时候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没有这个智慧所造成的忍耐，所以我们就相咬相吞，所以我们今天就落到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光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借着这些话叫我们起来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主啊，我们求你用你十字架的光厉害来光照我们，看我们的存心。主啊，但愿我们真是让你在我们身上能雕刻成功，成为忍耐，让我们做一个对的人，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一个对的真理。所以我们仰望你，你借着这些话来拯救我们，做拯救的工作。我们的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缺少忍耐，我们需要十字架继续不断的做工，把忍耐组织烧在我们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让我们翻开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们再读第五章，圣灵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第六章第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来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的恩慈和良善。我们曾经一共看过圣灵所结果子的其中的爱、喜乐、和平、忍耐。那今天我们靠主的恩典来看恩慈和良善。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智慧所造成的七根柱子。智慧要建造房屋，就指着基督要建造他的教会，但是为着达到他最后的目的，他必须先造成七根的柱子。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裂开的磐石，从那个根据那个大的磐石，有许多的柱子就被造成功。那这个就是指着基督的性格说的，也就是指着我们所说的，当基督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说的。我们曾经看过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九个果子，是一个果子，一个果子的九个方面。我们曾经看过头三个，爱、喜乐和和平。那么在哥林多前书解释爱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似乎这里的忍耐和恩慈是解释爱的。然后下面的恩慈、下面的良善和信实是解释喜乐，然后温柔和节制是解释和平的。我们今天特别来看恩慈。我们知道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好几次多次提起来的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呢很简单，就是蛮有恩典、蛮有仁慈的意思。有一个很有名的读圣经的人，他叫 Archbishop Trench， 他曾经这样说， 他说这个字啊，可以说是圣经里面为着表达美丽恩典的一个美丽的字，那就是用恩慈这个字。在恩慈这个字，有的时候圣经把它翻作善或者良善。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把恩慈啊跟良善就混成一谈，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里的恩慈和良善有相当的不同，它的着重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来看什么叫做恩慈，什么叫做良善，然后我们知道说智慧到底要怎样在我们身上要凿成这样两根的柱子。恩慈乃是说到一个人他基督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在他身上有一种流露的光景，而那个光景给人的印象不是咄咄逼人的，虽然很有权柄，虽然很有威严，也很有荣耀，但是呢给人的感觉是可亲的感觉，和蔼的感觉，慈祥的感觉。他无论到什么地方，虽然他是把基督的生命给人，在他身上没有疑问的，你能看见基督在他身上的雕刻和储蓄。但是虽然这个样子，我们知道说那个雕刻和储蓄并不叫他给人的印象是高不可攀的，不给人有一个印象觉得你见到他很紧张的。所以一个真是蛮有恩慈的人，他无论在一个什么样和人接触的时候，他总是叫对方能够松懈下来，能够放松下来，不是很紧张的，而且没有紧张的痛苦。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接触很多属灵的人，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太属灵了，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压迫的感觉，我们有一种压力，我们说不上来，有的话已经到了口里面了，我们结果呢又吞回去。因为当那个属灵的人给你印象深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有的很多话只好吞回去。但是这个我们知道说，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主面前丰富的话，他有一种光景，就是恩慈的光景，让人觉得你很容易亲近他。但是不是容易到一个地步你可以随便侵犯他，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恩慈这个字啊，可以说是很奇妙的一个字。这个果子或者这个性格是基督在我们身上要造成的，否则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越属灵我们越离群，我们越属灵我们越孤立，因着距离的缘故，结果就叫许多人对于属灵的人产生了一个错觉。其实有很多很多外面的感觉是环境造成的，也许多这样的感觉是属灵的人或者说在主面有追求的人，他把自己无形之中塑造成为一种的形象，他一直盼望人家觉得他很属灵，所以他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严肃，严肃到一个地步，结果人家不敢碰他，人一碰着他就觉得紧张。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恩慈。圣经里面所说的恩慈，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很有属灵的度，生命的度数非常的丰富，但是从他身上流露出来的时候呢，你觉得他非常的可亲，也非常的可敬。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你看见在彼得和跟随主的人感觉里面，觉得我们的主是高到一个地步，不可随便侵犯的，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来亲近的。所以当小朋友们要来见主耶稣，要来亲近主耶稣的时候，有人替他挡架，但是我们的主说不要拦住他们，让他们到我这里来，什么人都能够亲近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恩慈什么意思呢？恩慈就是什么人都能和我们交通，什么人都能从我们身上得着帮助。你一面觉得他的属灵，但是另一面呢，你觉得你不怕他， 但是你又怕他。我曾经说过，有一个弟兄，我们在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中间实在是非常丰富的一位弟兄。那我的姊妹她常常对我说，她说这位弟兄你见到他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觉得他有威严，没有一个属灵的价值，但是一面来说呢，你觉得你很容易和他交通，但另一面呢你也很怕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恩赐。恩赐不是没有原则的人爱，像有的人呢，猫也爱，狗也爱，你的人爱到一个地步连猫连狗都爱，还有呢人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原则了，什么好人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什么人都可以来找他，而且呢他什么事都替别人做。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没有原则的，没有原则的仁慈，那这个不是圣经里所说的恩慈。圣经里面的恩慈乃是基督生命流露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能够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恩慈的时候，讲到恩慈的时候，最给我们印象深的这个字啊，是用来形容我们的神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什么时候来形容我们的神，因为那刚好说出神的性格。当写诗的人发现神有这样性格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不知道怎样用那个话来发表它。那么几乎啊，当人发现神有一个性格，而那个性格叫做恩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写诗的人呢，他就不禁的就赞美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我们神的身上有一个性格，你如果碰着那个性格的话，你要跳起来，你要赞美，你要欢呼。那那个性格是什么性格呢？那个性格就是我们所说的恩慈。那这里的恩慈不是指着神对我们好来说的，这里的恩慈也不是指着圣洁来说。你知道圣洁啊，给人有严肃的感觉，给人有恐惧的感觉，因为一个人太圣洁了，你不敢碰他。但这里的恩慈呢，乃是给我们看见神里面有一个性格。那那个性格是怎样一回事呢？那就是特别指着他对我们慈祥来说的，对我们恩慈来说，他是神。如果根据我们的光景来对待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因为在神的身上有一个恩慈，那个恩慈成为一个吸力，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亲近他。你知道有的人威严到一个地步啊，变成不靠近人了。有的人说这样的人我不靠近他也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一面满了威严，但是另一面呢也满了仁慈。人一面是怕他，但是另一面巴不得能来亲近他，这个叫做恩慈。所以这个乃是说出神生命里面一个极大的吸力，好像一个老人一样。这个老人可以说是学富五车，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学识，但是呢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常常想不到他是你想不到的那样的慈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恩慈用在神的身上，你可以把它翻作慈祥。意思就是说他满了爱，意思就是说他满了光辉，不让你觉得寒冷，觉得好像是春天的太阳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里面用这个来形容我们的神，说他是恩慈的。那么什么时候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要读一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好不好读诗篇106篇。诗篇106篇，诗篇106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第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原文是哈利路亚。那这个哈利路亚呢，是接着105篇最后的一个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第一个哈利路亚 是响应最后的一个哈利路亚。那为什么写诗呢要说哈利路亚呢？因为他有个发现，这个发现呢像发现金子一样，像发现宝藏一样。那么当他在这里说哈利路亚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然后他就说出为什么我们要称谢他，因为他本为善。那个善的原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慈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恩慈。所以这里写诗的人说你们要称谢他，因为他是慈祥，因为他本来是慈祥的，本来是仁慈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旧约里面圣经里面讲到恩慈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特别的，这个恩慈是用在我们的神的身上来形容神的一个性格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来读106篇的时候，你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这一篇的诗篇有它特别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06篇呢是诗篇第5卷的最后一篇。那我们知道诗篇一共153篇，一共分作5卷，大家都知道。那么第4卷呢是最后一篇，是106篇来结束的。那么当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恩慈，我们就需要用106篇整篇来解释它。而106篇是讲什么呢？如果你仔细来看，仔细读过的话，你就觉得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有趣的。因为我们知道诗篇一共150篇分成5卷，而这5卷呢，所有读圣经都承认是和创世纪的摩西5卷是遥遥相对的。创世纪是和诗篇的头1卷是相对的，出埃及记是和第2卷相对的，然后利未记是和第3卷相对，民数记是和第4卷相对，而生命记是和第5卷相对。那么弟兄姊妹，在摩西5经里面神的启示可以和约诗篇整个5卷里面的启示，你看见刚好是彼此回应，是彼此解释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诗篇150篇的话，我们必须要明白在摩西5经里面到底神给我们哪些重要的功课和重要的教训。那么这个5卷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非常简单，我很快的说一下。这个第1卷就是41篇最后，你读到最后的时候2个字，阿们阿们。第2卷的最后又是阿们阿们。第3卷的最后又是阿们阿们。第4卷的最后是阿们哈利路亚，第5卷的最后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弄清楚，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然后呢是阿们哈利路亚，然后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就给我们看见整本的整本的这个诗篇。那么讲到头1卷的时候，头41篇诗篇的时候是以阿们阿们来结束的。这个阿们乃是指着对于神旨意的认同来说的。所以当你读完创世纪再来读诗篇头41篇的时候，你就能看见在诗篇41篇里面所启示的神，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所启示同样的一位神。所以因着神如何对待人，我们知道诗篇第1句话就是看啊有福的人，然后呢那个人呢像什么呢，像树啊栽在溪水旁一样。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诗篇这个第1篇里面的话，就是给那个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说看啊有福的人。那中文是把这人变为有福啊放在最后面。所以诗篇一开始呢就是看啊有福的人。 那么创世纪一开始呢，给你看见看那、啊、一个人，那是神所创造的亚当。但是到了诗篇的时候呢，神给你看见个有福的人，那这个有福的人是谁呢？这个有福的人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在创世纪里所没有得到，你叫创世纪最后是一个棺材停在埃及，一开始神创造人，最后呢一副棺材停在埃及，所以这是整个堕落的光景。但是你读到诗篇的时候，你给我们看见诗篇从第一篇到四十一篇，就是给我们看见看呐、啊、一个有福的人，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这样你来读圣经的话，你读到末了你一定要说阿们阿们。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里面通通是阿们的。那这样你读到第二卷，那么你就等于把民出埃及记读完了，然后你读诗篇的第三卷，你等于把这个利未记读完了。等到你把诗篇的第四卷读完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把民数记读完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民数记讲什么？民数记这个书名就叫做在旷野中。我们已经说过了好几次，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圣经的那个书名啊，都不是像我们今天中文一样，都是用这一卷书的头一个字来做它的书名。那么如果你要看读民数记的话，那头一个字呢就是在旷野里。那么弟兄姊妹，民数记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如何在旷野里，我们这些今天蒙主救赎回来的人如何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弟兄姊妹，当你从旷野里面经过，等到你回过头去看神在旷野里面如何来率领我们，如何让我们从一个光景进到另外一个光景的时候，弟兄姊妹，不错，你要说阿们。但是你忽然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是慈祥的。你从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经过而没有倒闭，从大而旷野里面的经过，今天你还能够在那里有一口气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你不能不有一个发现，哈利路亚，你们应当称谢神，因为他本来就是善的，意思就是他本来就是慈祥的。那这圣经里面恩慈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106篇的时候，就等于把整本的民数记读过了。所以你再来读106篇的时候，这里刚刚好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经过的一直到被掳一五一十的完全的描述一遍。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坐在神面前回忆的时候，当你读完民数记到了最后最后一章的时候，你回过头去看，弟兄姊妹，为什么那次我们没有消灭，为什么那次没有在神的怒气中消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那么那个时候你回过头去看，你只能够说，不是因为你我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那是因为有一慈祥的神。如果照着我们的光景来对待我们的话，我们老早消灭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能够一直读民数记，能读到最后。所以写诗的人说，你们要赞美哈利路亚，要称谢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喊哈利路亚的，但是基督徒哈利路亚是什么时候喊的呢？你发现乃是当人回过头去看神在旷野中的带领的时候，你找不到一句话来形容你里面的感觉，你只能说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当你看见神的荣耀和庄严的时候，你要说哈利路亚。你知道今天基督徒很随便的轻易用很重要的属灵的名词，等到真的感觉来到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词可以用了。这就好像今天美国人一看到一个人就说伟大伟大，等到真的伟大，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圣灵是怎样在写诗人里面来酝酿，来培养他的感觉，到一个时候他要用一个词来发表他的感觉，就是哈利路亚。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说哈利路亚呢？我们赞美要有原因的。那么写诗人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是慈祥的。 因为他是恩慈，是仁慈的。那么这个话怎么解释呢？你要拿整本的民数记来解释，你要拿诗篇106篇来解释，你也要拿我们一生的遭遇来解释。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懂得什么叫恩慈的话，让我们像110篇一样，让我们像写诗人一样，我们回顾以往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你只能够发出哈利路亚，而且你能够说神是恩慈的，这个叫做恩慈。今天我们仍旧能敢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那么多事情发生了，地曾经裂过口，曾经吞过可拉党的人，结果可拉之子还仍旧活着。难怪在诗篇里面有一部分的诗叫做可拉党、可拉后裔的诗。弟兄姊妹，可拉的后裔不能做别的事，只能尝试，他们本来应该在地里面。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那个跟他当可拉之子，看见他们的长辈先辈活活吞到地里面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说这个神是个不可亲的神，但是不，你如果真认识我们的神的话，你要说虽然这样，在神的身上有一个无比的吸力，那个东西叫做恩慈，那个恩慈会叫我们赞美，那个恩慈会叫我们说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对的时候说对的话语，不要把阿们随便用了，不要把哈利路亚随便用了，这些话是圣灵借着我，是帮助我们来赞美，来对于神有一个，当你读过创世纪以后，读过诗篇第一卷以后，你能说阿们阿们。然后呢，对于这个以西结以这个出埃及的功课，你能说阿们阿们。对于利未记的功课，你也能说的阿们阿们。现在呢，当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只能够说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见第四卷呢，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是说阿们哈利路亚，这是刚好转弯的时候，一面证明神的对待没有错，但另一面你要说哈利路亚，因为他是仁慈的神。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如果可能的话，把106篇读一下，也许对弟兄有的弟兄姊妹很陌生。那么他读下去的时候，你们读下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那你知道神是怎么显出他的恩仁慈呢？特别是在他的百姓当中，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显出他的仁慈。那么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一直从出埃及开始，然后一直讲到巴比伦被掳为止。你如果整个全部读过去的话，一直等到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中，恨他们的就辖制他们，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他们就伏在敌人的手下。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这样读下去的话，你知道说，如果有一篇诗篇是讲到神儿女整个的历史的话，那就是诗篇106篇。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同样的借诗篇106篇来说明我们在神面前所经过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综合起来这个感觉什么呢？就是神是恩慈的，神是仁慈的，神是慈祥，这是神的性格。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印象才可以。那么你读这个第七节的时候，第七节的他说，我们的祖宗啊，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启示，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根据你们的印象，到底以色列人呢，在红海有没有行悖逆的事啊？那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他们嚷着要吃肉，那这个我们知道。那么我们也晓得他们嚷着要喝水，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知道是悖逆。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记得啊，说是以色列人在红海里面有过悖逆的事，有没有？你的印象里没有，对不对？但是其实有没有呢？有的。不过呢，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描写到一个地步啊，好像我们犯了一件悖逆的事，好像 像没有一样，因为神没有在那里责备以色列人，神也没有在那里对付以色列人。你知道后来不同啊，后来这个他们吵着要吃肉的时候，他们这个肉还在他们牙齿当中，还牙缝当中的时候，你知道神就击杀他们，那证明神对付他们。但是当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刚刚离开埃及，现在呢要到旷野去，要到这个什么，要到这个迦南美地区，结果他们发现后面有追兵，前面是红海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发怨言了，这个我们还记得。那么你还记得这个怨言里面，弟兄姊妹不必读，我很快的这个念给弟兄们听。你记得吗？当他们还没有过红海的时候，他们一看见那个光景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他们就甚惧怕，他们就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看见后来所有的埋怨呢，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公式，每次他们埋怨都是用这样的话。然后下面说，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要好。弟兄姊妹，刚刚得救，刚刚过逾越节，他们刚刚亲眼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所行的神迹，那么击杀了所有埃及的长子，而他们自己的长子呢，通通蒙了保守，就是因为蒙眉上抹了血的缘故，所以神的面明天就越过了。本来法老王怎么样都不让他们去，那根据他们自己的预算，根据他们自己的推测，根据他们自己的估价，他们知道一件事，他们固定了，他们是坐定了法老的奴隶。法老是当时文化最高的埃及的这个首席领袖，在这样一个最大的强国底下，如果他们不肯放手，就没有一个人能叫他们放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他们都亲眼看见的，那是没有几天以前的事，不到三天以前的事。但是你看，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刚刚得救，还没有受尽，可以这样说，你知道我们就发起怨言来了，就发起怨。但这次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有没有做什么？神什么也没有说。他们就过了红海，然后他们没有水了，神把水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整个神在旷野里面的，在整个神在旷野40年带领里面，38年是浪费的，但是有2年是必须经过的。那2年的课程是必修的课程，是神要锻炼他们，其他所有38年统统是浪费的。那么当神对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对待的办法，他怎么对待呢？特别是当他们还没有到西乃山以前，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神没有责备他们，神也没有对付他们，没有，乃是等到他们到了西乃山，降了律法，他们被组成军队，而且山上的样式给了他们以后，那你看到了那个时候，请我们记得，他们什么时候一埋怨的时候，你看见火就来了，审判就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在基督身上带领也是这样。因为当我们还做小孩的时候，神永远像母亲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埋怨，有的时候我们也说了一些话，但是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埋怨说那些怨言的时候，你知道神怎么解释那件事吗？神回过头解释的时候，他说，神回过头解释说，他说，这些人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刚刚过过逾越节，而且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所以你知道到了106篇的时候，圣灵就回过头指给我们看，那件事是悖逆。但是虽然是悖逆，我们知道说神没有责备他们，神也没有对付他们，神没有让火淋到他们。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西乃山还没有到。这个西乃山是将律法的时候， 律法没有降下来，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因着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人好像是无辜，这就像小孩子一样。但是等到律法降下来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么人就应该知道什么叫做罪了。那么律法一降下来，就显出人的肉体有多败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经过了西乃以后，我人的肉体就显出来了，那么人里面的败坏各种光景显出来了。那么到了那一段以后，你看见神在那个时候就非常的严肃对待他们，非常的严厉对待他们。如果他们再背叛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管教的时候就临到他们。这就像小孩子慢慢从婴孩，慢慢从小孩慢慢到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应该经得起管教。因为如果不管教的话，你知道说这个小孩子可能就要失去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当神在旷野里面训练他百姓的时候，前一段当见证没有形成，你知道等到西乃山以后啊，那么他们就组成军队了。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在旷野里面，他们再走的时候，因为有约柜在那里，就是有见证的柜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不能随便，以色列人如果这个时候再犯罪再顶撞神，那是和神的荣耀和神的见证有极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审判的时候要临到，神那个教训管教的时候要临到以色列人。所以你如果读以色列的历史的话，很清楚的，西乃山以前是一个段落，西乃山以后是另外一个段落，那最后呢，甚至于他们漂流在旷野里面，甚至于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你看见当圣灵在这里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背叛神，都是忘记神，都是忘恩负义的。但是你看见神是怎么对待他们的？神是以慈爱对待他们。所以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不是因着他们的光景，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然后海变干了。你知道圣神在这里做什么事呢？不是当以色列人很听话的时候是这样做的，乃是当他们不相信神的奇事，不明白神的奇事，不纪念他丰盛的慈爱，反而在红海行了悖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因着自己的名斥责红海，然后呢海就干了，然后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神的目的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到深处的。那这个深处是怎样呢？是必须经过红海才可以。现在他们一定要进到红海的深处，那这个才算是达到神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虽然我们顶撞神背叛神，但是神还是把我们带到深处，神还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还是在各种情形底下把我们把那个能够凿成基督的七根柱子，这个智慧的七根柱子。那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个呢？这个没有别的，这个代表神的恩赐。所以你再读下去的话，他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手，从敌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那弟兄姊妹，这一段话乃是说出埃及所没有说出来的。我们都出埃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有个背叛，我们还不知道说原来这些以色列人根本都不相信。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当我们还不相信的时候，神就能够把我们带到深处，而那个深处是一个神迹的结果，必须神斥责红海才可以，不是因为我们要下去，而甚至于我们被带到深处，在主里面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记得如果用圣灵严格的来解释的话，我们是一直等到敌淹没了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我们才信了他的话，才歌唱赞美他。所以你看呢，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忍耐和神的恩慈。但是呢，下面圣灵马上说，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给我们看见，一面来说感谢主，我们也赞美，也学了信心的功课，但是没有多久我们就忘记，我们是一般健忘的人，所以我们就不仰望他的拯救，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你看，这个就是圣灵在这描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有的心态。虽然神清楚他们的心态，神用透视的眼睛看到他们心的深处，但是神没有丢弃他们，神仍旧以恩慈对待他们，所以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弟兄姊妹，这样的你还有你他求的你还赐给他们。但是虽然在这种不幸，在这种试探的情形底下，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他们然后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地裂开，吞下大丹，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有火焰焚烧了恶人。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拜叩拜铸成了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又忘记谁为他们行的大事，他们忘记在寒地行其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向，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他又藐视那地，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